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领我们大家喜欢那个读圣经的弟兄姐妹一起到你面前来读雅歌，请圣灵跟我们在同在，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赐给我们的雅歌这样一篇诗歌，让我们更好的领会神要我们掌握的一些必须要的掌握的知识，让我们能够领受从神来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们。我们上一回啊，上个星期我们一起读了传道书，我们从传道书里边已经知道，如果没有了离开了神，那我们的一辈子啊，哪怕你再有钱，你再有权利啊，你再有更多有很多的那个。各种各样的事业，你的一辈子还是虚空啊，还是虚空啊。那么我们知道，一定要在神的引领之下，我们才能够使得我们得享神给我们的幸福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读的这个诗歌是雅歌，我们就会知道神啊赐给我们呢，我们这个最优美的生活呢，就是爱情啊，爱情的生活。雅歌是一本爱情的诗歌啊。动人的故事，也是一出感人的戏剧，是震撼人心的诗歌。我们知道雅歌呢是到现在有3000年了，快要3000年了。3000年前这么好的一个诗歌，这是非常难得啊。尽管它读起来很难，我们现在很难读这一首诗歌，因为跟我们东方人、我们亚洲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思想有点远哈，有点远。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接受哈，只要我们好好的读，我们用心的来读，那我们就能够接受其中的意思哈。雅歌说的是爱情，原来说的是歌中之歌哈，并没有那个歌中之雅歌的意思哈。我们一开始看见，就是歌中之雅歌是吧？实际是歌中之歌啊，最美的歌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么雅歌说的是神赐给我们智慧和爱情哈，爱情是。神给我们的最美的礼物，好。那么雅歌的作者呢，他第一句就说是所罗门的歌，所以我们认为呢，雅歌的作者就是所罗门。但是也有的人说，所罗门的歌呢，可以解释成是为所罗门写的，是有关所罗门的歌，不一定是所罗门自己写的一个诗歌。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可能是所罗门写的更。说起来更通啊，更通。那我们在那个等一会儿读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啊，会有所感觉。那么写作时间应该在所罗门的执政的初期，他呢主要写的是他跟一个舒拉米女子的一个爱情故事。那么雅歌里边呢，着重写的是爱情，夫妻之间的爱情啊，不是别的爱情。我们知道夫妻之间的爱情呢，是从神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我们看到那个亚当夏娃就说，神创造了那个亚当，然后又给他一个伴侣夏娃，亚当就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圣经还说，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裸体，并不以为耻。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这个爱情啊，本身是非常纯洁，非常这个罗曼蒂克的一个感情是吧？我们的老祖宗王牧师说，我们的老祖宗可比我们罗曼蒂克多了是吧？我们现在的人一天到晚为柴米油盐在那里忙碌啊，但是呢，爱情仍然是神赐给我们的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在这个诗歌里边有那么一个主题，就是8章6到7节说，爱情如石子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来要来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所以这个爱情真是忠贞无欲的爱情哈，像一直到死哈。我们看到这个爱情故事里面有很多。啊，比方说我们中国人的爱情故事也有的是吧？有那个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有那个 梁山伯与祝英台哈、啊，在西方的故事里边也有非常多这样爱情的故事，嗯，如此之坚强，对吧？嗯，青年男女如果谈恋爱，家长要是去阻止的话，那我们会看见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嗯，这个我们看见好像在希伯来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了自由恋爱是3000年前就有了，是吧？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这好像非常难以理解。好，这个爱情这样的一篇故事为什么会放到圣经里呢？嗯，因为有它独特的意味在里边。犹太人就非常重视这本书，这本书他们认为这个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本书了。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它是圣经当中的至圣所。到了那个逾越节的第八天，每年的逾越节第八天，他们会唱这样一首歌啊，他们来歌颂是神赐给人的至宝。我们知道至圣所只有那个大祭司才可以进去。那么新约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啊，我们都是大祭司啊，我们都可以向神来直接来祈求啊，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但是我们呢每个人都是祭司，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到这个神的至圣所来歌颂爱情啊，来领受这个神给我们的爱情。这个雅歌的意思啊，有的人把它读成是人对神的爱情。有的人说呢，只要看是神赐给人的这个关系就可以。那么王牧师说呢，我们就照着字面的解释就可以。尽管几千年来都是有很多的人是用灵异来解释，但是最近几百年啊，最近两百年，大家都把雅歌还是主要的看成是人和人之间的爱情啊就可以了，夫妻之间的爱情。我们这雅歌里边有三位说话的人。我们把它标出来哈，一个叫新郎，一个叫新妇，一个叫朋友。实际应该是一个是男的主角，一个是女主角，一个是旁白啊，这样就一看这个诗歌就会看得清楚了。雅歌书呢很难读，也很难分段啊。这里边呢分六首歌呢，是谁分的呢？我是看见这个原来的老师啊，是那个马中才。他有这么一个分法六段啊，我觉得挺好的。他把他这个诗歌看成一个线性型的啊，从初见重逢，然后到成婚，到中间离别，再盟誓，到爱情的颂歌，这样一个六首诗歌一个线性的结构。这个结构我觉得也还是可以啊，可以，这是使得我们读起来呢，可以比较顺利一点。可是那个谁，赵云科弟兄那个第一次讲的时候呢，他把它分成9首诗歌啊，9首诗歌呢形成一个对称的结构。正中间主题，正中间的是婚礼洞房啊，然后呢是行俗之歌是两段，前一段后一段，然后期待之歌、细赏之歌呢是前一段后一段，赞赏之歌前一段后一段，啊，期待之歌那个前一段后一段，所以呢实际它分成9段啊，9首诗歌呢前面4个，后面4个，中间是婚礼与洞房，这样的一种分法呢，我觉得也挺好，使得我们读的时候啊，能够非常看到这个希伯来诗歌的一个对称的结构啊。我们在读的时候也会感觉确实是这样一个对称。那么两种分法呢，我在今天在讲的时候，我把它弄在一起，为什么呢？很多的人啊有不同的讲法，不信你在那个网上看到很多的那个分法都不一样啊，讲这个雅歌的讲法也都不一样，我就把这两种呢掺和在一起来讲。那么雅歌里面用到的很多的平行句，这是诗歌的特点了，用很多的比喻，有名喻、隐喻、借喻，我就不来细说啊。我们具体到那个诗歌里边，我们再来看，这个语言是非常的优美啊，非常的优美。我来把这个故事先讲一遍，在那个前面的几位讲的人里面，老师啊，他们就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他们认为故事不重要，主要的还是诗歌本身的含义啊。可是我觉得呢，如果先讲了这个故事，大家来看，可能你会更清楚一点啊，就帮我们注释一个线条。实际这是一个戏剧，那么我这里写的这个故事呢，是等于戏剧的一个草稿，一个脚本。这里说的是 以法莲巴哈林有一个所罗门，有一个葡萄园啊，他托给一个以法莲人来管理。然后这家人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呢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树拉密女呢是大的老大啊。然后在家里面，他哥哥呢对他那个比较严厉啊，让他去看守，不要看他自己的葡萄园，看他们哥哥们的葡萄园，让他去放羊，被日光呢晒黑了。然后有一天，有一个牧人啊，看到了这个苏拉米女，来跟他打招呼，愿意跟他交朋友。苏拉米女呢也很喜欢这个牧人啊，然后呢，经过了一些时间了以后，他们两个就产生了爱情。可是牧人呢向他告别了。告别了以后呢，一去没有了音信啊。然后别的人告诉这个树拉米女，你别等他了吧。这个牧人谁知道他是谁呢？可是树拉米女呢，深深地爱着他，时时地想他啊。有一天啊，这个山路上尘土大起啊，车马络绎不绝。结果呢，向你家走来，来了一个一大个车队来迎娶这个树拉米。树拉米女一开始是惊慌失措了啊，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结果呢，跟着这个来迎娶的，奉王命来迎娶的，来见到了他心，就是他心爱的牧人。结果是谁呢？是所罗门王啊。所以呢，他就发出了欢呼：“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啊，这样一首诗歌非常的有趣，是吧？是，我们看到诗歌这个是线性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诗歌他用的那个手法，就像那个赵云科说的那样，对称的手法，把它分成了前面后边，实际上是一种意识流啊，意识流有倒叙，有回忆啊，几种的手法都在里边，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来看呢，非常有趣啊。这个良人的情歌和这个妇人的心腹的情歌，这个等会呢我们会看到啊，我们会看到。这个情歌，整个这个雅歌就是一个情歌，但是其中还是有非常优美的一些那个夫妇两个的情歌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打开这个圣经来看哈，第一章啊，第一章，还是跟以前一样，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打开圣经，然后呢，用笔来做一点记录啊，可能有的人已经听过了，可能有一些记录。啊，我们大家来看看有没有不同啊。第一个就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啊。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歌中的歌啊。这第一句一开头呢，是这个心腹说的。这个有的圣经里面有这个心腹啊，有的没有啊，有的没有啊。心腹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看见了这个牧人啊，他感觉这个牧人非常好，他有点爱上他了，他希望他能够用他亲嘴，跟他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不是他一个人爱，所有的人都爱他啊。然后愿你吸引我，我们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内室。这句话很不好理解哈，他刚刚看见这个牧人，怎么会王就带我进入内室呢？那么这里这个王呢，他并不知道那个牧人是谁，是吧？可能是他想的是我的白马王子进了我的内室，是他想象啊，想跟他好了以后，是不是他会把他带进内室去啊？然后那个朋友旁白啊，就在说：“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景。”这是一个旁白啊，是这里写的是朋友，是吧？我们大家都在感觉到为他的爱情来称赞啊。心腹就说。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那这里这个说的他们是谁呢？就是刚才说的众女子啊，众童女都爱你，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这里基达的帐篷是个黑颜色的帐篷啊，像所罗门的幔子，所罗门的幔子也是黑的。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当时用来那个敬拜神的那个幔子啊。那个所罗门的幔子是一个黑色的幔子，所以他说我虽然黑黑的像个幔子一样，不要因为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啊。这里边说了他为什么 不看守自己的葡萄园，要去看守弟兄的葡萄园呢？因为他们向他发怒。那为什么向他发？弟兄为什么要向他发怒呢？猜想这个原因，可能是他的弟兄，想让他多干活，觉得他还没长大，年纪还小，不到谈恋爱的年龄，是吧？可是他觉得我心所爱的呀，请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他已经愿意谈恋爱了，觉得他长大了，在哪里牧羊呢？我就可以去找你，是吧？然后说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旁，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就是如果你不告诉我在哪里，那我到处去找你，那么就跟着那个同伴的羊到处去找，一个一个问的话呢，别人觉得我奇怪，是吧？当时这个蒙着脸呢，就是妓女的标志了哈。可是不蒙脸呢，这个姑娘就很又觉得害羞，姑娘不认识小伙子。这个朋友就说，你这个女子，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你只管跟着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放牧在牧人的帐篷的旁边。就是说你因为他是个牧人，你跟着他的羊群去，你就能找到你爱人了呀。这个新郎看到了这个新娘，找到了看到新娘找过来了，他就说，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我们知道埃及的马哈，法老就是埃及王了，本来埃及的马就是好的，那个法老的车子上的马当然是最好的马了，是吧？上套的骏马就是被那个套上套子，又漂亮呢又听话，是吧？新郎说，你的两腮因发辫而修美，你的颈项因串珠而华丽。这是新郎的对新娘的赞美哈，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哪达香膏发出香味。这哪达香膏是什么样的香膏呢？据说是世界上最香的香膏了哈，哪达树上的油做的香膏。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玉，这个墨药，这个是心腹说的了哈。这个心腹在说王正坐席的时候，实际是那个他的白马王子坐在那里的时候哈。然后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墨药是一个香料啊，一种香料。我们在那个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死了以后，我们看见这个，玛利亚他们给他涂了墨药啊，是一种防腐药，是一种香料啊。那么这里这个心腹把他，苏拉密女把那个他的恋人抱在怀中啊，藏在我怀中。把它当成一袋墨药抱着，实际是他们两个拥抱在一起，看见见面了以后拥抱啊。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隐基底呢是死海西岸的一处绿洲啊，是一块非常美丽的地方。隐基底的葡萄园中，这个新妇也是赞美这个，赞美这个他的爱人啊。那个新郎，这个时候并不是新郎啊，这个是青年牧人哈。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睛好像鸽子眼。说鸽子的眼睛怎么美丽呢？我们东方人很少有这样说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挪亚方舟里面第一次放出来的那个大水以后放出来的就是鸽子，是吧？鸽子非常有灵性哈，跟人非常亲近。然后鸽子的眼睛是非常温柔，非常明亮啊。我们知道鸽子的眼睛比人的眼睛还要好。然后呢，我们只要注意看一看鸽子的眼睛，我们知道它真是非常的温柔啊。现在这个青年牧人就把这个苏拉密女子的眼睛比作鸽子眼。我觉得这个鸽子也是神赋予了这个鸽子跟人的这个关系啊。如果不是神的话，这个鸽子世世代代都会跟人陪伴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吧？我们把它当成和平鸽嘛。幸福说，我的良人呢，你身美丽，我们可以以青草为床榻啊。这个是因为这个苏拉密女士在野外找到她的青年那个牧人啊，他们两个坐在这个野外草地上啊，别以为他们是躺在那里的啊，是个床榻，是坐着可以啊。以香柏树这个青年说，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幢子。这个说法是说他们是坐在树下，一棵香柏树的树下，以香柏树的房子的为栋梁，以松树为幢子啊。好，我们知道这个心腹就 接着往下这个说，我是沙伦上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才那个青年牧人说，我的佳娥，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是吧？然后那个这个姑娘就说，我很普通啊，我很普通，我跟所有别的人都一样的。沙伦的玫瑰花或者是水仙花和谷中的百合花，那是很多很多的花，对吧？普通的花。然后新郎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茎茎内，这个意思就是你是独这个在一群的姑娘当中你最美啊，你最美。然后这个姑娘就说，我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当中，这个意思是说，那么一片树林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苹果树，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蒙荫下啊，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这个就是爱的滋味。因为这个是初恋嘛，初见的时候这个初恋的感情啊，尽管是第二次重逢是吧，第一开始是初见，然后这个是重逢，但是呢这个时候真是谈恋爱的最甜蜜的时间了是吧。有时候谈恋爱是不是比那个成婚以后这个感情还要甜蜜一点啊？这个新妇说，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啊，求你给我的葡萄干增加我的力，给我苹果畅快我的心，我因四爱成名。这里为什么用葡萄干来增补力量呢？可能当地的人这个葡萄干啊是甜蜜的是吧，是那个非常甜蜜的。然后苹果也是非常甜蜜的啊，用这个来增补使得我心里面更加甜蜜啊。我因四爱成病，因为他寻找这个恋人已经找了很久是吧，都相思要成病了。而然后下边是，他左手在我头下，他右手将我抱住。这个就是他的这位男青年把他抱在手上了是吧。这个刚才说那个他也把青年抱在手上是吧，两个人实际是在拥抱。好，这个拥抱完了以后可能要做点什么了吧。好，下边是一句非常重要的反复重复出现的话。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呀，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祝福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不要叫醒云云，或者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告诉这个男青年，你别乱动啊，你别乱动。尽管我们已经重逢谈恋爱了，有了一些我等着你一些时间了是吧，找到你了很激动，但是呢一到这个快要激动的时候就说你等着，你等着，你不要激动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的感觉是，这个谈恋爱中间的青年男女有时候会过分啊，有时候会太着急。要想使得这个感情，要想使得爱情长长久久，还是不要太着急啊，要等他那个要享受这种谈恋爱的过程，然后呢一定要冷静的等待。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做更进一步亲密的动作呢？应该是等到结婚以后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正在谈恋爱的这个青年男女应该要通过这个雅歌能够体会这个哈，这句话呢反复的重复出现，后边我们还会看到。好的，这是第一首歌啊，这是第一首歌，就从第一章的二节到现在这个二章的七节，就是初见和初见啊，整个这个我们知道谈恋爱的时候，第一见第一次初次的印象是非常重要的。有一首诗歌叫人生若只是初见如初见啊，这句话好像振奋了很多人啊。就当时的人认为这是谈恋爱当中最纯真的这个感情了是吧。这首诗歌是谁写的呢？你们可以查一查啊。这个下边是期待细赏之歌啊，这个期待细赏呢实际是一个幻想啊，不是真的。就是说这个女子跟那个她的恋人重逢了以后呢又分开了，分开了以后呢她在那里等等啊等呢，她 不断的在思念他的那个恋人，然后呢他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冥冥当中一个想，自己在那里冥想啊，我将来再看见他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啊，这也是非常优美的一段啊。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他真的来了吗？他还没有来啊，但是他在想象他穿山越岭啊，跑过来了。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的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啊。他感觉这个恋人已经跑到他的家门口了，从窗户在看他。尽管没有来，可是他老觉得这个窗户口上有人看他啊，看的呢他的恋人像一个羚羊，像一个小鹿一样蹦蹦跳跳就过来了，是吧？快快的跑过来来看他。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经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有这个青年牧人来跟他说，我们冬天已经过去了，到春天了，我们一起去游春吧，我们一起去玩，跟他约会，是吧？这个是个想象哈，这个是姑娘自己的想法。然后姑娘又说，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或者修理葡萄树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到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取来与我同去。无花果树的果子成熟，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是春天呢？我的感觉可能已经过了一些日子了哈，是不是到秋天了？可能也还没到，是吧？但是呢，我的感觉他等了已经很长的很长的时间啊，或者说这个姑娘的心里边感觉已经等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从春天一直等啊等，等到了秋天了，啊，然后这个新郎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盘血岩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得我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实际是因为两个人分别了以后，这个新郎就这个青年牧人他也在思念这个苏拉密女啊。他刚才说苏拉密女的眼睛像鸽子啊，这是青年牧人对他的这个一个爱慕，是吧？那么他在想着你的眼睛是多么的美啊，可是我看不见你躲在哪里呀，我找不到你，是吧？然后十五节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这个是什么回事呢？因为这个青年牧人不在这里，他见不到这个苏拉密女，他又怕这个苏拉密女被别的人给追求去了，所以他说要擒拿狐狸，他怕那个别的那个人来偷偷的来跑进来了，那么他把他们的情敌叫做狐狸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吧？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比得非常有趣啊，小狐狸。我们知道，在中国狐狸都是比作女的，是吧？狐狸精啊，在这里他把狐狸比作别的青年，是吧？也许来追求这个苏拉密女了，他希望把他们抓住啊，一个也不要来。然后这个新狐狸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啊。他告诉这个他自己心爱的人，我不会有别的人来这个来追求了，我不愿意接受别的任何人了，我的心就是你的，你也是我的，是吧？他在百合花中放母放羊群羊，就是放羊啊，他看见他在那个非常美丽的草地上，有百合花的草地上在放羊啊，实际他在看着这个青年牧人也是非常的美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啊。说等到天气凉的时候，他已经想了很久哈，开始的时候从春天，后来到秋天，现在到冬天了，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他希望他的青年他的恋人赶快回来。好像小鹿在比特山上，这什么意思呢？比特山就是有猎户的山啊，我们看到那个山上有一些裂缝，然后那些小鹿能够跳过那个裂缝过来，他希望他的恋人像小鹿那样一跳一跳跳过的，哪怕有再多的深沟都可以跳过来。所以我们说恋爱有时候是会起波折啊，恋爱的过程当中 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有阻拦，是吧？要跨越这些阻拦，那么这个恋爱呢才会得到优美的美好的结果。所以这个谈恋爱有时候是非常美，非常美。这首诗歌真是也是写的非常的美啊。好，然后我们来进入到第三首歌。第三首歌呢就已经是婚礼洞房了啊，要进入到那个这个雅歌里边的最中心的这一点啊。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还要看到这个姑娘还在寻找啊。一节到五节是寻找啊，然后六节以后呢是婚礼洞房。然后她寻找的时候她找到什么样的程度啊，这个姑娘想啊想想了很久，都等了很久，这个青年牧人还没有回来。那么他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所心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在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找。结果他到处找都找不到，然后去询问问巡逻的看守的人，结果看守的人也没有看到。哎，可是刚刚离开这些看守的人，他就遇见他所心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也就是说把这个母人呢牧羊人领到他家里面，到他母亲到他妈妈那里那个房间里去，领到他妈妈那里看了。我想问大家，他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牧人领到他妈妈那里了呢？并没有啊，他实际上是在思念，他到处找找不到。他在什么地方找到他的呢？我的感觉是不是在梦中找到了他的爱人，然后把他领到自己家里来了。然后我们第三章的这个五节，我们又看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的羚羊或田野的母鹿祝福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实际这个是他的爱人并没有在这里，但是呢这个女孩已经感觉自己激动的不行，然后呢他突然一下惊醒过来，我不要那么激动，不要那么激动，我等着啊。所以这个谈恋爱的这个情感是非常的深，也许我们东方人没有像他们那么深，也许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比这个还要情感还要丰富哈。但是我感觉这个雅歌里面的这个恋爱谈的真是相当的可以啊，等着那么长的时间啊，然后这个情感的抒发也是发自内心的这个感情啊。然后我们来看三章六节，从那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说旷野上这个像烟柱一样的一队人过来，那都是谁呢？看哪，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这个一大堆人啊，60个勇士啊，手里边都拿着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他的那个仪仗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当时那个以色列是在周边国家里面最强大的。我们曾经看到那个周边的那些王都来寻求这个所罗门的智慧啊，都来送东西给他，是吧？很远的那个王都来送东西给所罗门，所以所罗门的轿确实他的仪仗是非常的大啊。在从旷野上过来的时候，形状如烟柱啊，也就是形容这个队伍呢气势磅礴啊。然后这个所罗门王利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乘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哇，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实际上是诗歌的一种夸张，是吧？也是一种比喻哈，一种夸张。他说轿子是银，轿柱子是银做的，实际银做倒不一定强硬，是吧？轿底是用金做的，金做了恐怕也太重了啊，可能是用金箔铺的，是吧？坐垫是紫色的，紫色代表是皇家的颜色啊。其中所铺的呢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也就是说，那个 所罗门王有的是女的这个喜欢他啊，这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他在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啊，这个就是说啊，所罗门王的这个迎亲队伍已经把这个苏拉米尼给迎回去了，是吧？好，这个时候西安的众女子都出来看啊，都出来看，这是所罗门王迎亲的队伍啊，那么大一个仪仗啊，看见所罗门王头戴着冠冕啊，大家知道所罗门王要成婚了，是吧？要结婚了啊，然后结婚以后呢，要进到洞房。我感觉有点像我们东方的洞房了哈，我们来看，第四章，这已经进了洞房了。我的佳偶，新郎官说哈，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耙子内，好像鸽子眼，又是像刚才那样说，在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基列山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一个非常，非常那个著名的山，是吧？那他的眼为什么在趴子内呢？哈、啊、哈，我的感觉是不是那个新娘子的头上是有一个盖头啊，有一个盖头，把眼睛把脸都盖起来了，所以新郎说你的眼在趴子内啊，说你的牙齿如新剪羊毛，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牙齿白的跟那个新剪羊的一群羊一样啊，我们知道这个母羊的那个羊毛长长了以后，有时候在地上一滚会黑，但是剪完了以后，刚剪的时候那是雪白雪白，是吧？洗净上来，说个个都是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也就是说这个牙齿是齐全啊，非常的齐全，然后呢长得都是非常对称，非常美啊。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耙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什么叫两个太阳在耙子内呢？啊，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它的两腮啊，姑娘的两腮是红的。是不是那个化妆了以后红呢？还是姑娘因为羞哈、啊、这个脸上就红了，是吧？在耙子内，还是说这个耙子就是盖头这个耙子，不是一个帽子，是吧？是盖着头上的。啊，新郎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盾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这个是形容这个他的新郎在形容他的那个新娘子那么美啊，那么美。说景象像一个收藏军器的高台，为什么像收藏军器的高台呢？是说他脖子长，我们知道跳舞的那个演员是不是脖子长，是吧？是形容姑娘美，形容她脖子长。那么脖子上，我觉得她可能是带着好多银器打造的银饰，是吧？银项链，还有一块一块那种像那个盾牌一样的东西，1000个盾牌啊，实际是那个颈项上戴的银饰。说我要往莫叶山和乳香港去，只能到天气凉风日影废去的时候回来，说要想要揭开这个姑娘的盖头，是吧？来看看这个姑娘。有的书上用灵异解释说，莫药乳香都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是吧？在那个坟墓里边的时候，人家给他抹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等到这个耶稣基督回来啊，等到耶稣基督回来。这里是预表基督。但是要是看上爱情的故事的话，那是另一种解释啊，另一种解释。好，然后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啊。这个新郎把新娘的盖头打开一看，哇，全然美丽啊，毫无瑕疵。这个王牧师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解释，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了。他怎么看怎么漂亮啊，怎么看怎么漂亮，到结婚的时候应该是这样，是吧？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那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这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 这几个地名哈，亚麻拿顶、施尼尔与黑门山，我们都知道哈，在圣经里边经常出现黑门山，是以色列北部的高山啊。以色列北部是山地了，黎巴嫩那里也是山，是吧？以色列北部是山，以色列的南部是沙漠啊。以色这个从山上来看，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上往下看，看哪里呢？看以色列啊，看以色列。也就是说，这个所罗门王让那个心腹来看看我们这个以色列国是那么的美啊，是那么的美啊。然后这个为什么要要求这个心腹一同离开黎巴嫩，一起离开黎巴嫩来看以色列呢？就是我们要回到以色列啊，一起回以色列来。这里有一些灵异的解释，叫做重回主怀啊，重温爱情。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洞房还没有结束啊，还在洞房里啊。这个良人用他的情歌来歌颂这个他自己的心腹哈、啊，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已经心连心了，被一条金链子连在一起了，是吧？我妹子，我心腹，这是一种说法，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香气胜过一切香品。这个新郎新娘感觉到这个爱情何其美，用什么来比较呢？比喻呢？用酒，用膏油的香气啊，拿达膏油是世界上最香的香，最好的膏油了，是吧？香料这个胜过了一切香品了。说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啊。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吻在一起了，说你的嘴唇低密啊，感觉这个新娘的这个嘴巴里有甜蜜啊，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的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就感觉这个非常的美，是吧？感觉新娘非常的美。然后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紧闭的紧，封闭的前园啊。这句话是说什么呢？是说这个新娘为了这个新郎是专一守着他的忠贞的，是吧？是不没有让这个其他的人来侵入哈、啊。这个新娘子是忠贞专一的，所以。这里这个形容非常有趣哈，是关锁的园，紧闭的紧，封闭的前园。这个在我们中国人这个形容自己的忠贞的爱人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我是没有看到啊。反正这个是非常有趣啊。大家要记到的哈，关锁的园，紧闭的紧，封闭的前园，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忠贞的爱情啊，忠贞专一的爱情。好，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这石榴树已经结了籽了，是吧？有佳美的果子，凤仙花园拿大树。刚才我们说了哈，拿大树是它的油是最馨香的啊，最馨香的。然后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番红花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藏红花。那为什么藏红花会跑到这个他们那个以色列这里来呢？实际藏红花是从西方来的啊，西边的这个红花，也就是说在两河流域那边呢有红花，这个红花是一种香料啊，常见的香料，也是一种中医一种药材，是吧？哪达是一种香料，然后菖蒲、桂树啊都是一种香料，而且到现在我们好像都还在用着的，是吧？各样的乳香、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这个是在说什么事情呢？园内又跑到了园子里来了吗？还是在新房内啊？在新房内啊，他们已经成就了这个爱情，然后他感觉这个非常的美啊！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啊，感觉这个泉这个时候打开了，刚才那个还紧闭的，是吧？这个心腹也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是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内，吃他佳美的果子。我们看见，这个心腹是主动的相邀，这个 爱情诗在我们中国的爱情诗，在我们东方的爱情诗里很少有啊。为什么呢？总是这个女子，总是要比较矜持，是吧？不能够这个，特别的主动。一主动了以后，好像觉得这个女子好像有点问题了。可是，在西方啊，在这个以色列这里，或者甚至不只是以色列，女子也可以主动。你看，女子对这个她的爱人也是到处去寻找，她等待的时候也是到处找，是吧？是主动的相邀啊，所以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尤其结婚以后，女子主动一点可能也没有问题啊，这个可以体会到爱情的美。可是下边紧跟来的是那个婚姻当中的波折啊，婚姻也是会有波折的啊。第一节还在宴请的是吧，下边就有波折了。那么这个宴请是什么意思呢？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他已经完成了这个了，说喝了我的酒，哎呀，高兴得不得了。说我的朋友们啊，请喝吃，我说亲爱的，请喝，多多的喝啊。这个时候他跑到外头去请他的朋友喝酒，多多的喝，多多的喝。那么这个新郎怎么样啊？就喝醉了，是吧？就跟这个朋友们玩啊玩啊玩啊，吃啊喝啊，吃糊涂了，喝醉了。然后心腹一个人在家，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这什么意思啊？丈夫回来晚了，太晚了，在外头喝酒喝太晚了，这个丈夫就求他的心腹赶快给我开门吧。说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你看到了什么时候了？头上都有了露水了，这个都恐怕过了半夜了，是吧？可是心腹说：“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口中伸手进来，我便因他动了心。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想起来了，为什么呢？想惩罚一下这个丈夫啊，你回来那么晚啊。等到后来想想这个。还是动了心给他开门吧，起来给我良人开门，两手地下摸药，感觉这个他先生的手上有香味，是吧？感觉他先生的味道了，赶快给他开门，可是他的良人已经转身走了，等不及了，人家走了。于是这个新娘就神不守舍，我寻找他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然后这个姑娘就跌跌撞撞地跑到街上去，城中的巡逻看守的人遇见了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这个不得了了，是吧？找不到，然后那个巡逻的人说：“我们不知道你是谁，你这个半夜三更跑出来找人。”然后就打了他一顿。然后这个第八节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私爱成。”所以这个事情非常的糟糕，是吧？然后这个女子悔过，说我当初不该不让她回来啊。这个男的在外头实际上跟别人喝酒，还是在庆祝他的新婚，是吧？还在表扬他的那个，夸奖他的那个心腹。结果这个心腹在房里面生了气了，然后这个心腹开始悔过。这个给我们谈恋爱的、结了婚的，我们都要小心哦。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争吵，但是这种争吵，不要太长时间啊！新约里边说争吵不要超过晚上，是吧？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床头吵床尾就和了，是吧？夫妻两个吵久了以后就要成毛病了，所以要赶快和好，赶快和好啊！这个争吵有时候也使得这个夫妇的感情会更加优美哈，更加美啊！我们来看这个朋友在那里讥讽了哈。这个是话外音，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好，这个意思大家在讽刺她了。那么这个女的怎么样呢？她还是要夸奖她的丈夫，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她的头像金，至金的金子，是吧？她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她的眼睛如汽水旁的鸽子眼。她也说她的丈夫的眼睛温柔，是吧？像鸽子的眼睛。 两腮如香花一及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地下莫要之。所以尽管他周围的人在那里嘲笑他，可是他还是感觉他的先生是最好的，失去以后才感觉是最重要的，不被这个别人引诱啊。别人说别人还有更好的，你不要去等他了，你就去找别人吧。不被引诱，也不怕夫妻两个有一点小的争吵。你看他怎么样夸奖他的先生啊，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着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柱安照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佳美如香柏树。读到这里，我们的眼前好像出现了那个大卫的雕像。我们看见过那个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是吧，那个是个多美的一个雕像。两腿像白玉柱啊，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先生是这么的那个美啊，这么的美，毫无瑕疵是吧，他也是这样感觉啊。先生说这个夫人也是毫无瑕疵，他的口极其甘甜，全然可爱啊。好，然后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你们别抢哦。好，然后经过了这样一个波折以后，夫妇回来重归于好。朋友说，哎呀，你这女子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我们好同你一起去找啊。然后说我的良人下到自己的园中啊，回来了，说在园内放牧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良人也属我。好，那么我的佳偶啊，新郎说你美得像德萨。德萨是哪里啊？德萨是巴勒斯坦北部的一个城市啊，风景优美，后来的时候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北国的一个京城，在北部啊。耶路撒冷是在南国的京城，两地都是非常美。我们知道所罗门那个年代没有北国啊，没有北国，就到了后边才会变成北国的一个都城，但是它确实很美啊，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杭州苏州是吧。要是我们中国人写的话就会杭州苏州了。好，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为你的眼目使我惊乱啊。两个人要重新回来的时候，感觉感情又胜似从前了啊。然后后边是牙齿又怎么好啊，然后你的两个太阳又在同一块手里，那个时候没有在盖头里了，还在耙子里是吧，又像看见了心腹了是吧。然后这个所罗门王说有60个王后80个嫔妃无数的从女，但是他就是喜欢这个舒拉密女啊，说连王后嫔妃看见了也都赞美他，就喜欢这一个啊。那个朋友说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展开旌旗的军队的是谁呢？是所罗门王啊。新郎新妇，有的书上把这个一段呢叫做新郎说的，有的书上把它叫新娘说的，我不清楚是谁说的，反正都写在了啊。新郎新妇，我下入核桃园看看谷种的青绿的植物，葡萄发芽没有，石榴花开了没有，也就是看看这个春天回来没有啊。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增长的车中啊，这样两个人的心怎么样都又回到一起啊。回来舒拉密女，你回来是我们的观看你。他朋友们说也要想看看这个舒拉密女究竟怎么好。新郎官说你们观看干嘛要看，你们就别看了，想观看马哈念跳舞。马哈念舒念啊，是舒念，马哈念是排成两行相对立的意思啊，跳舞应和啊。这个地方6章13节舒拉密女是第一次看见哈，我们在讲故事的一开始我就说这个舒拉密女，其实到这里才说舒拉密女是吧。好，但是这个故事有时候颠来倒去啊，那个反复的回忆啊什么啊都有是吧，所以我们要看到。好，然后这两个又来互相在赞美，这个赞美我们听起来有点好玩哈。有一个赞美说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啊，这个意思是说什么，说他的肚脐很丰满，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夸奖自己的夫人的是吧，像一堆麦子，可是当时的人是因为他丰满就美啊，一堆麦子表示家里边丰盛是吧，丰富又成熟啊。 现在的人喜欢这个瘦是吧？喜欢瘦，那个时候的人喜欢美，这个无所谓啊。当时都是用最美的这个语言来描述自己最心爱的人啊。说你的景象像什么呢？像西施本巴拉特饼啊，西施本巴拉特饼都是聪明啊，大房子啊，啊，都是那个非常宏伟的建筑了。然后说这个你的鼻子像大马士的黎巴嫩塔，叫鼻子大是吧？鼻子高耸。我们中国人不一定喜欢鼻子高耸，但是呢，他们这个爱情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嘛，是吧？头发那个黑啊，头发密，像加密山啊。说王的心因为这下垂的发绿记住了啊，这个头发太多了，把他的心都给记住了啊。然后又在那个夸奖他的夫人，两个人都互相的夸奖。心腹也说哈，这个我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是吧？我说我的良人，他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我们可以往田间去，我们可以住在村属村庄住宿，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去啊。然后这个夫人说，我们从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树开花，开花没有，石榴放蕊了没有，是吧？风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种各样陈美佳美的果子。这个风茄是催情助印的哈，也就是这个良人已经这个心腹被为他的先生准备了风茄啊，来接待他的先生。这个风茄在创世纪三十节里边，我们三十章十四节里边我们看到过啊，看到过拉结跟他的那个妹子讨要风茄是吧？好，到了第八章，我们就看到这个整个全诗的主题啊，全书在第八章的第四节又重复了一次哈，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又说，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他，对吧？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情愿啊。这个六节到第七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是吧？一开始我们就说这是这首诗的主题啊。我们再来说一遍啊，因为爱情如石子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啊。记住啊，爱情如石子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我们知道有时候爱情会杀人的哟啊，我们看到那个很多的故事里边，丈夫怀疑了妻子，结果把妻子杀了的，这样有吧？在那个莎士比亚的戏剧里边，我们曾经看到过，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就全被蔑视。这是我们这时候的主题。然后后边啊，突然一间这个故事一转，说我们有一个小妹，她两乳尚未长成，好像我们跟前头看到过的一样，是吧？又要用那个木板来拦阻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有两种讲法哈，一种讲法就是前头后头是呼应，这个实际是故事的前面。但是也有一种讲法呢，是说他们那个小妹也到了出嫁的时候了，然后又要去拦阻了。这个非常小心啊，非常小心。我们自己得了美好的爱情，那么我们要祝福别人也要得爱情啊，尤其祝福自己的妹妹啊，自己的女儿啊，我们就不要去过多的干涉人家，是吧？然后最后这一句是非常有趣的，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啊。有的人解释这个诗就是说，主啊，求你快来啊，求你快来。我们在读这个雅歌这个诗的时候，一个是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爱情啊，一个是我们要小心哦，爱情只是在夫妻之间的，超越了夫妻之外的爱情呢，一定会被诅咒啊，一定会像那个刚才说的记恨，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啊。这个在前面，我们在前面的箴言里边，我们看到的太多了。所以，我们一面要享受这个神赐给我们的爱情，一面呢，我们要像神一样的用我们的情感来对神啊，要我们爱我们的神，神也是爱我们。另外，王牧师有一句话啊。他愿有情人，世上的有情人都成眷属，是也愿意所有的眷属都成有情人。结了婚了以后，有的人就不把这个爱情当一回事了，反正已经结了婚了，于是日常的生活啊，油盐柴米是吧？希望大家还是要珍惜这个 结婚的日子哈、啊，婚后的日子，我们这个年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大家都看到啊，我们都快金婚了哈、啊，还能够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啊，我们来享受这个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最美好的世上的情感，那个是多好的祝福哈、啊！我们会感觉我们这一辈子不是虚度的，是吧？只要有自己的爱人在身边，我们也愿意听我们这个课的，读圣经，读到这个雅歌的，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爱情。好的，那么今天的测验呢，不能够翻书的哟，不是开卷的，是闭卷的，要马上交的啊。尽管有点难，好像也不难啊。好，请大家现在就做啊，做完了以后发给我，谢谢大家。我们到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雅歌这么优美的爱情的歌啊，使得我们的能够享受从神赐给我们的幸福的生活，赐给我们的爱情啊，赐给我们一辈子的平安啊。我们读过这个诗了以后，我们更加能够对神啊，对耶稣基督能够像神一样的爱啊。知道神爱我们，所以我们也爱神。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情感来敬拜神，来爱神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